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通过他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大力宣传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光荣历史之际，著名中国作曲家王世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一种和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的历史。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历史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一直受到严密控制的敏感话题。在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发布的内部指令要求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能够对学生讲七个话题，当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在中共当局推行的从学校教育到新闻媒体到互联网的重重信息封锁之下，好多中国人，尤其年轻一代，对历史甚至对自己的屋企的历史不甚了了，甚至近乎完全无知。作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亲历者，今年即将85岁的中国作曲家王西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王西伦讲述他自己学习和创作音乐的历史，包括1950年代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和大部分同学必须要放弃音乐学习下乡劳动，但有部分同学就获得音乐学院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可以不用下乡劳动继续学习继续练习，然后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好像和政治无关的音乐界亦是中共大肆进行政治迫害的重灾区。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期间有16名教授被自杀。咁喺王西伦眼中，呢一种惨痛同残暴嘅历史喺当今中国并冇过去，而系一直持续当中。中共当局为亿万中国人反复带嚟大灾难嘅政治运动，而家就被习近平当局美化为艰辛探索。王西伦为纪念佢嘅钢琴老师、上海交响乐团前指挥，因为喺文革当中表示反对当局所提倡嘅样板戏而被枪毙嘅陆鸿恩创作嘅钢琴协奏曲，亦唔能够名正言顺地演出。上海音乐学院亦从未为嗰16名被自杀嘅教授举行过纪念活动。王西伦话：中共当局嘅专制制度导致当今中国音乐界嘅因循守旧、拙劣嘅政治宣传音乐成为主打，真正有艺术价值嘅新作咧就难以见天日。以下播出嘅系王西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问答嘅第二部分。王西伦所表达嘅系佢个人嘅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就问王西伦。他之前在我们的通讯当中说，你有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生活阶段和艺术阶段，你在这两个阶段的艺术创作结果和思想结果都是和中共教育的文艺主流南辕北辙、大相庭径、大为不同的。你可不可以扼要地讲一讲究竟是什么不同呢？王西伦就回答说，他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好的，认为这个问题有很多眼泪。王西伦话，佢喺文革前受到音乐教育嘅大致情况系：12岁去到军队里面，12岁之前佢屋企穷到冇办法，咁所以只好佢可以参军。王西伦喺军队系留咗8年，军队保护咗佢，佢感到非常感激。王西伦又话，军队嘅8年时间都系军乐团，8年时间嘅后2年咧，佢喺军乐团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里面派咗个人喺嗰度学习，咁佢喺嗰度学咗2年。这个对他的音乐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提高。王西伦说，前面那6年他在甘肃的宁夏，后2年去到北京。他那时候在军队里面就吹长号，吹奏乐为他给他极大的好处。他吹长号就会吹到各种的铜管乐器。从55年到57年，这2年的后半年，他在上海解放军军乐指挥专科学校教师预备学校。他在那里学了半年，也在那里碰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陆鸿恩教授。这2年的学习对他来说是非常之重要，他感到非常感激。后来他就读大学，大学5年，简单来说就是军队8年，上海音乐学院5年，这个就是王西伦在文革前的音乐学习之路。上海音乐学院的5年，前3年他是红专，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前提之下的专业追求。后2年他就是白专，也就是当时被认为是没有政治正确的专业追求。 呢种所谓嘅白砖对佢讲咧系极其重要嘅，极其有用。咁黄西伦而家85岁，佢认为佢喺总结当时嘅情况咧，就系前三年嘅红砖简直就系红卫兵，就同红卫兵一样地幼稚盲目，全部都系傻瓜。佢话：
五七年最好改成五反右派吧，我看见反右派我都很害怕，对，但是我还是叫我拥护党，对吧？
黄西伦话：五七年正好赶上反右运动，佢嗰阵时睇到反右派就害怕，但系仲系要拥护党嘅政策。五七年嗰个时候咧，佢就想学技术，但系就唔能够学，咁要先学思想、学生活，第三先至系学音乐技术。学思想系要学马克思主义，学生活就系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咁第三先至系学技术，但系唔能够单纯系技术观点。大学前三年劳动咧，佢表现好好，下乡劳动嗰时候咧，正系大跃进、批判同埋反右。咁佢哋喺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报名发言批判右派，嗰时候系大一。佢咧就觉得自己嗰阵系好傻无尽，而家谂翻嚟咧就觉得系非常幼稚可笑。咁后两年佢就话有咗变化，开始有心学嘅技术。咁后两年咧佢要写交响曲啦，唔写交响乐咁点毕业咧？咪嗰个时候黄西伦年龄咧亦系大咗一啲，更加懂事。咁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佢喺上海音乐学院嘅1957至58大一大二嘅大跃进年代，嗰阵佢好听党嘅说话，积极下乡劳动。但系劳动翻嚟就睇到，为咗参加国际比赛而被领导留校练习专业嘅同学，并冇去到下乡劳动，然后佢从国外获奖翻嚟。咁佢同佢哋一比咧就矮咗一截。咁佢觉得我亦要学专业。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当时喺上海音乐学院有一个女仔佢系好中意嘅，但系佢根本就唔同佢倾偈，一分钟都冇倾过。咁黄西伦就心谂人哋咧就系可能睇唔起佢，因为佢冇技术，受唔起呢个刺激。咁喺上海音乐学院门口嘅公园啊淋咗一夜雨，咁并冇技术，边个都睇唔起你嘅。咁第三件事加起嚟咧，佢就有思想就有一个巨大嘅变化。咁从大学第四年开始，共青团嘅小干部佢亦都唔做啦。咁佢就开始一心一意学技术。佢认为冇技术寸步难行，边个都睇你唔起。咁黄西伦话咁样就从大四开始研究四重奏，咁亦冇人教佢。咁佢喺校里面借咗四重奏嘅谱，一本一本去睇。咁睇睇下就觉得好似打开咗一座宝库一样。咁佢当时感到好高兴噶。咁进入大四之后咧，有三个月佢全力研究四重奏，研究咗30到40几部，咁一步一步咧学四重奏嘅写法，咁佢就写出咗佢嘅第一个弦乐四重奏。黄西伦话写出咗之后咧，揾唔到人演奏，呢个佢觉得系好唔公平，呢种不公平咧埋喺佢心里面。但系佢试奏一下啦，但系就并冇演出。咁何占豪有名气，佢嘅四重奏就演出咗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当时嘅上海音乐学院嘅党支部书记常寿忠先生咧，就俾余丽拎去佢哋演奏录咗音。咁录音之后放出嚟一听咧，佢哋就话非常之好。咁就俾佢去到作曲系咧做咗两次嘅讲座。咁黄西伦就将佢学咗四个月嘅笔记、想法同佢音乐咧，都向大家说明。佢哋都非常高兴，并且鼓励佢。咁佢当时系一个大四末期准备进入大五嘅学生，咁佢就咁样咧就做咗8节课嘅学术演讲。当时话佢就唔敢讲话嗰个系讲座，算系一个报告啦。咁报告佢学习同写作四重奏嘅过程，当时学生咧都向佢欢呼。咁黄西伦话佢受到极大嘅鼓励，感觉就好似揾到咗佢嘅方向。咁到咗大五嘅时候，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嘅渠维老师就翻嚟，咁佢就同渠维老师喺班上学习，咁写出咗佢嘅第一个交响曲嘅第一乐章。佢就感谢上海音乐学校，感谢佢嘅老师对佢嘅教诲。呢、这个就系佢喺上海音乐学院学到嘅本钱。毕业嘅时候，何禄丁院长接见佢哋嘅毕业班。咁佢喺上海音乐学院学习5年，从来都未见过何院长嘅，亦未同佢倾过一句说话。黄西伦话佢一个无名小卒，边个都唔认识佢。咁嗰次毕业班咧被接见咧系非正式嘅接见，咁就喺院长办公室所在嘅大楼里面。当时都已经下班啦，大概7、8点左右，天都黑晒。咁佢哋咧就喺走廊里面咧围住院长听佢讲说话，面容都睇唔清楚。 何院长就讲咗句说话，话你哋嘅学术咧系要下苦功嘅。咁佢就记住呢句说话，学术要下苦功学技术。咁佢喺大学第四年就系咁样过嚟噶啦。大五写完咗第一次交响曲嘅第一乐章，咁又下苦功研究咗十几部交响乐。何洛丁呢句说话，下苦功学技术，总结咗佢两年嘅学习，亦照亮咗佢今后要走嘅道路。咁所以佢极其感谢伟大嘅何洛丁。咁喺毕业之后咧，王西麟就分配咗去中央广播电台嘅广播交响乐团。那个时候嘅广播电台咧，都系为政治服务，冇人管佢嘅。所以佢就趁机继续下苦功学技术，咁样就写完咗第一交响乐曲嘅第二乐章同第三乐章，又写咗云南音诗。佢就系通过学习解剖总谱，甚至系抄总谱，呢、这个就系佢学习嘅最根本办法。后来佢睇到巴克年轻嘅时候，亦通过抄谱咧去学作曲嘅。王西麟在广播交响乐团一年之后就去到社教运动，亦即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号召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当时讲得是很好听的，说要领导干部要落楼接受群众的批评，毛病多错误多，态度不好的要洗烫水燥的，毛病少错误少，态度好的都是要洗温水燥。咁我哋要帮干部落楼洗燥，咁呢个运动好快结束嘅时候咧，佢哋就俾佢说话。王西麟话佢当时可以唔讲说话噶，但系佢哋就又系要佢讲，咁话王西麟你应该讲说话啦。咁所以佢就发咗两个钟头嘅发言。佢喺发言嘅时候就批评佢哋话：你哋嘅领导方向错咗啦，话系要为广播服务，但系我认为要为艺术服务。你哋呢个系培养咗一批又一批食政治饭嘅人。我这个讲法呢等于是骂倒了一大片人。王西麟呢发言两个钟头，这两个钟头可以说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了。在发言之后形势大变，他就被批判了半年。他在广播电台一年半，前一年是自己做业务，后半年呢就是被批判。六个月当中开了十次全员大会，最后宣布他被开除共青团的团籍，开除广播乐团，开除北京，三开除。王西麟咁样就去到山西北部雁门关外，喺嗰度留咗14年。喺嗰度佢冇办法继续学西方技术，只可以学习民间音乐。佢喺大同七年，雁门关北嗰度系杨家将打仗嘅地方。京剧里面想当年金沙滩会一场血战，讲嘅就系喺嗰个地方，嗰度一年系刮两次风，一次系刮半年，大风嚟到飞沙走石，大同嗰个地方系好辛苦。但系呢七年呢，王西麟是他最宝贵的七年。七年当中他在那里正是做苦活，去做很多粗重的事，去抬一箱啊，抬一些杂物咁样去改造自己。为人家是端洗脸水咁打扫厕所，学雷锋。在那里呢是苦到边度就去到边度。结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呢就将他拉出来说他是假装的，又将他的档案又公布去先收拾他。第二次又批斗了他半年，说他全部都是假装。到了1968年清队，亦即是清理阶级队伍，又将他捉出来。今次将他打得最狠，将他拉出来蒙住黑布，口塞毛巾，倒灌双手，皮鞭抽打两个几个钟头，搞到他打到他屁股都打烂，使到他非常之痛苦，亦感到愤怒。他没办法说，当时是卖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收音机，卖了60多元准备逃跑。但是走又不敢走，逃了之后就被捉回来，打得会更惨。这七年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七年。王西麟说他在大同的时候好彩进东南，亦就是长治方面发现了他。当时他们要搞样板戏武指挥，就千方百计找到了他，将他从大同调到长治。离开大同一到长治他就哭了。在长治他是举目无亲，去到那里做些什么呢？那时候他是33岁。王西麟在长治是留了七年，指挥了一个乐队，为他们排演了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他们有一个30多人的乐队，他之前学到的基本功可以说全部都可以用上场。在那个时候七年是为那个地区立下了一个大功劳， 为上党老区是普及文化，所以他在山西有个前七年和后七年整个文革期间都是在山西。文革当中他在山西下放的14年的后期，他是期望被发现，直到1973年前后才在回家探望他妈妈的时候，经过西安的时候见到他在北京时代认识他但又很想识他的指挥家聂中明，他才有可能请他带他的作品第一交响曲和云南音诗这两部大型作品的总谱，请他转交给李德伦先生。李德伦一看到就要黄西伦去北京，那阵时候是1973和1974年，虽然是不可以调他去北京，但是李德伦给他很大的支持，他认为就好像是大海里面浮沉的一个人终于看到一些希望，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大的鼓励，所以他特别感激李德伦老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李德伦就通过各种办法很快就将黄西伦调到北京。1978年初黄西伦返回北京，云南音诗就被指挥家韩中杰发现了，马上就演出，云南音诗一下子就红起来，很快就评为全国一等奖，全国第一名。然后呢，黄西伦就去到北京歌舞团，因为云南音诗出名，那阵时是1978年，他拎出作品，中央音乐团都演出了，但是北京歌舞团就不被演出，就等了三年，最后评奖并没有录音就评不上，一个小官就卡住你，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可怕。在那个时候，广播交响乐团的元芳指挥演出了他的作品，广播交响乐团就是当年打黄西伦的歌乐团，在排演的时候就是当年黄西伦被挨斗的大播音厅，他一入那个大厅大家都欢呼，那时候他觉得非常好。那时候是1978年，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追问了，黄西伦你在2010年4月至8月是应瑞士第十届文化风景线国际艺术节委约而作的钢琴协奏曲，主题仍然反映和反思极权之下的个体的苦难和痛苦，你将那部钢琴协奏曲献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明确表示反对文化专制而被杀害的你之前的钢琴老师，时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你为什么对陆鸿恩这么念念不忘呢？
你要谈到我的钢琴协奏曲，我的钢琴协奏曲是写献给陆鸿恩先生的，陆鸿恩是文化革命被枪毙了的呀。
黄西伦回答话，他的各琴协奏曲是纪念陆鸿恩先生，亦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为反对样板戏就被捉和枪毙，枪毙陆鸿恩是一件大事件来的。画家陈丹青还记得小的时候看到押送陆鸿恩去刑场的车队，在上海文化广场公审之后押送刑场的，经过陕西南路，当时陈丹青才得了15岁，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仍然记得审判陆鸿恩这个大事件。虽然陆鸿恩先生早就获得所谓平反，但是黄西伦说他纪念他的钢琴协奏曲还是不给公演，演都是偷偷摸摸地去演，不能够公开说是献给陆鸿恩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厅里面演奏亦是不敢说的。上海爱乐乐团2017年由若汤木海先生在上海指挥了他的钢琴协奏曲，演出结束的时候陆鸿恩先生的仔想上台献花都不给，上海交响乐团是陆鸿恩指挥过乐团，他们亦不敢为陆鸿恩讲任何说话，这个算是什么事呢？难道还要再批判陆鸿恩吗？这个算不算是平反呢？黄西伦说这个平反根本就不彻底，上海音乐学院文革期间死了16个教授，自杀的从来都没有纪念过他们，在过去的40年里面并没有一次在会议上纪念这一批人。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是不应该的，应该纪念那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音乐学院被自杀的16名教授，应该为他们鸣冤，应该纪念陆鸿恩，纪念这些被迫害的人。黄西伦说他写的钢琴协奏曲当局演都不敢演，只能够偷偷摸摸地演，这个能够算是文革结束了吗？按理应该说他的钢琴协奏曲应该是大演特演，这部钢琴协奏曲的艺术性大家都是看到的，2010年11月6号和7号在瑞士演出，在巴塞尔和苏黎世演奏了两场，陈沙钢琴独奏， 协奏嘅系巴塞尔交响乐团，由普瑞特先生指挥。跟住有评论话，王西伦代表咗中国真正嘅音乐，呢种音乐并不属于主流派，亦唔属于新潮派，而系属于真正嘅中国音乐。但系佢嘅音乐喺中国就唔能够参与平等嘅竞争，因为佢嘅钢琴协奏曲边个都唔敢演。王西伦话佢非常感激陈珊，佢亦喺台湾演奏咗一场，喺中国国内北京演咗两三场，系好唔容易嘅。再冇第二个钢琴家咁去弹。咁王西伦就话希望有更多人支持新作品，能够公开纪念文革嘅死难者。咁而家中国完全冇呢个气氛，佢认为中国而家存在文革嘅反复。咁所以而家习近平对文革十年浩劫都唔提啦，话系艰辛探索，呢个系敌不道，实在太坏。本来应该要反思文革嘅，但系中国就唔俾佢反思。王西伦认为呢个并不太像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